就开始用这个技术了。 ASIC 芯片是徐文伟负责的，软件和总体是郭平负责的。到后来的淋巴机，这方面我们一下子就超越别人了。所以长远的东西是这样的，要有亮点，有一个亮点就可以把它放大。确实也是，我们的产品就是比别人的小。第二个亮点我觉得是电源技术，这个任总的确是比较超前的。那时候我们公司基本上没什么产品，用户机是容量很小的那种，但我们已经开始做电源了，而且投入很大，人也多，老板挖了几个高端的电源人才。那个时候我们的产品主要用在农村，所以电源这块尤其帮了我们的忙。因为那时候中国的电网尤其是农村的很不稳定，220伏的电压经常会到250伏、260伏，还经常有雷电。有些厂家的产品比我们的好多了，但是经不起电网被动的折腾，很容易坏。我们反而比他们要好一点，那客户底下的人才不管你产品先不先进。所以一个 ASIC 芯片，一个电源，我认为这两个技术确实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。其实那时候这两个技术并不高端，并不高端的技术使我们一下赚得了一个很好的品牌，有了稳定、质量这些优势。按说电源不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产品，但老板对它特别重视。田涛，这是基于他对方向的认识呢，还是因为找了人来，有人了就做这个事？江西生，都有，但我觉得老板还是有方向性的，他看到了电源为什么那么重要，因为那时候电网不稳定等。后来华为电器被卖掉了，那个时候就卖了 7.5 亿美元，虽然现在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，但那个时候不一样，这种东西看得很长远才有这个结果。还有芯片，不看得长远就不会去做投入，具体实施的时候他确实不懂技术，但不管他懂不懂技术，他都经常参加研发会议，他也提思路提方向，站在另一个角度去提，至少对工艺结构等都是能提的。田涛，那时股权给谁多少是他自己定，也不开董事会，也不跟其他股东商量。江西生，应该是吧，以前他自己跟我们说这些都是他定的，后来就有程序了。田涛，像他的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里面讲的，也不开办公会。江西生，我1990-1991年在办事处，1992年回来，1993年开了一个公司战略发展的研讨会，我也参加了。田涛，那些股东退出是1995年是吗？江西生，1997年开始退的，真正退出是1999-2000年。田涛，他们退完了以后股权结构是怎样的？江西生，那时他们在股东里面，但是员工也有股份，华为一早探索的就是员工持股制。1997年的时候深圳出了一个员工持股制度，当时我们也是以这个为契机吧，然后跟他们去商谈他们退出这个股份，他们退出去，公司收回了这些股份，任总就能更好的去实行员工持股这些制度了。 田涛，什么时候工会持股的？江西生，工会持股是1997年后，陆陆续续就开始工会持股了。因为有限责任公司有股东人数的限制，我们那时候人太多了，所以1997年开始就工会持股。开始是几个工会持股，后来到1999-2000年才开始变成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持股。田涛，最早是2000几年，我看到的材料是季总和工会。江西生，那是过渡期，很短。后来从季总转换为任总，2004年才换的。田涛，那时候设计股权池子，是几个人一起设计呢，还是他拍脑袋？江西生，我想应该是以他为主。田涛，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事，因为这么多年来，按理说，中间是有若干次不可控的情况。公司越来越大，而且股东也多了，他也成了股东，所以可控性，弄不好都会出问题。但这么多年是怎么走过来的？江西生，老板说他有法治意识，我认为这里遵循一个很好的原则和方向，就是说你不管怎么做，大的原则和方向是为了公司长远发展的，不是为了某些人谋利益的。这种架构相对来说是合理的、有效的，这是从大的角度来说。最重要的一点，他遵循了一个很重要的理念，就是契约精神，也就是合同。所有事情都是要签署文件的，都要签署类似承诺这样一个函，对大家是有个约束的。最早也不是说有一套完善的员工持股制度，没有的。但是大家要签很多东西，签署以后就有限制了，变成我和公司是有约束的，这种约束是受法律保护的，所以叫契约精神。在国外也好，在中国也好，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，这两个人的协议是最具权威的。我们的持股制度从早期的时候，这点就做得挺好的。虽然没有一个整体架构的东西，但是有几点基本的东西，每个人都要签个字，把这几个基本点控制住了。田涛，是法律顾问给他的东西？江西生，我觉得是老板自己想的。他自己说他自学过法律，他参加过深圳大学的培训班。田涛，那我问一下他。另外，公司最早聘法律顾问是什么时候？江西生，那应该很早了，可能1993-1994年就有一些外面的法律顾问，不一定是股权方面的，但是有了。早期谈不上完整的治理架构，再往后1997年到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董事会了，都是公司内部这些人做董事，也会开一些会，但那时候董事会比较虚，比较弱。前些年老板说强 EMT， 强 EMT 不就是弱董事会吗？到现在就是强董事会了，目前这个阶段是强董事会。我理解这个阶段是过渡阶段，因为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诉求和控制力，所以公司可以做得好。如果长远以后还是这个样子就不合理了，因为强了某一个，那其他方面就弱了，就不能有效地制衡了。所以长远来看， 我们是要走向一个股东会、董事会、管理团队以及监事会之间能有效制衡、更加均衡的未来。这是个很重要的。怎么去保证这一点？任总也提了，就是要通过制度化的东西。我理解，我们公司这些年还是在构建制度化的东西，当然，也包括业务的制度化、流程的制度化。现在我们还是有些问题的，因为公司的变化太大了，组织架构在变。组织架构一变，流程就在变，业务在变，很多东西都在变。变了以后，带来的问题就是怎么去固化。所以我们也在探索，固化的是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能固化，应该固化什么，不应该固化什么，这些很重要。任总这两年在搞人力资源管理纲要、财经管理纲要、业务管理纲要，就是希望能够固化一些东西，这是我的理解。但是不是这几个纲要就能把什么东西固化下来，这也要去看的。田涛，其实是很有挑战的。江西生，确实很有挑战。就像我们当年的基本法一样，做它也花了很大的力气，做完了以后固化了一些东西。这些管理纲要应该比它还要先进一步，还要往下沉一点，否则就太虚无缥缈了。这个再往下沉就变成制度流程的东西，但制度流程固化了，业务又在变，可能又不行。所以有些原则的东西也在变，就像老板一直讲的，几条大坝就像长江的水，只要把大坝建好了，水在里面使劲跑也不怕。田涛，他那天说的意思是堤坝要宽，宽了水在里面才能有空间流动，另外要高，不至于让水漫出来，但这是个概念。江西生，是个概念，前段时间在某个会上就提到这个问题，一旦把什么东西定义为坝了以后就不能改了，但实际上过段时间这个东西又不合适了，不改不行。所以这个事情就是